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三圣菩提概说》。那我们说这个系列我们谈到的都是五蕴，今天要来给大家谈五蕴的最后一个，叫世蕴。那还是一样，在每一次讲师之前，简单的跟大家复习一下，五蕴的内涵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么对于这个五蕴呢，色蕴的最直接的理解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的色身，受跟想就是我们的感受，然后我们的想象、思想等等。那么受跟想是我们一般所能够一般人也都能够直接掌握的这个名词那行的部分，色受想行的部分呢，行我们说一般人所感受到的行就是色，就是我们的色身搭配我们的心理活动的受跟想，那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变化的这个就叫做行。所以我们在前面几个讲师里面跟大家说，色是怎么样的虚妄不实，受跟想跟行分别又是怎么样的无常变化。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色跟受跟想乃至于说行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认清楚它的本质，我们反而把它执着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并且我们念之在之，心心念念都要一味的去追求色蕴、追求受蕴、追求想蕴、追求行蕴的话，那么从由于他们本质上就是这样子的无常变异，甚至是刹那刹那的变异，所以当我们心心念念要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自然我们就一定会引生许多的烦恼出来，并且这些东西既然都是无常变异的话，我们如果谈到修行的话，当然修行一定要非常肯定、非常正确的目标的。所以色、受、想、行这些事情，由于无常变化，当然就不会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反而是我们修行应该要看破的事情。那我们刚才谈到的五蕴的色、受、想、行、识呢，这个色蕴是指的我们色身，受、想、行、识谈到的都是我们的心理的这些功能作用。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的受、想、行这个三件事情是一般人比较能够直接予以体会的，那一般人比较难以直接体会的是受、想、行运作的根本叫做识，识，因为识这件事情谈到的就是了别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到说，如果我们要对一个境界有所感受的话，当然我们先要分辨这个境界， 分辨了之后，然后我们才能够有所决策，有所的感受，说这个感受到底是顺我们的意还是逆我们的意。所以受这件事情它的根本就在于我们要对境界能够有所了别，所以受的基础一定是在于是。而且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想，因为想我们谈到了，我们给各位举的例子，想就非常像是好像是我们用照相机去取眼前的镜像一样，那想也是我们的心啊，去取对镜眼前的境界取一个像。既然要取像，当然就有牵涉分别的作用，所以我们说想运本身也是以世运作为基础的，因为所有一切想都需要对境界有所分别的。那既然受跟想都是如此的，那我们刚才谈到的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本质上就是连续活动的轨迹，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行运本身当然也都是以世运作为基础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说，说世运呢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啊，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那我们事的本身啊，我们精确来看啊，事的本身呢又分成了六个事啊。那各位菩萨如果前面几集有收看的话，我们曾经提到过哦，我们说一个人完整的心事的话应该是有八个心事啊。可是这个八个心事来讲，第七世跟第八世呢，由于比较形象比较维系啊，需要花了比较多的功夫才能够观行，才能够找到。所以这个第七第八世一般来讲啊，我们都是保留在大圣的修行里面才详细的为大家来讲解的。至于说一般对于一般的观众，或者是说对于一般初学佛的修行人来讲，我们说对于一般的人应该要先掌握解脱的知见，要把解脱的基础给扎稳。那么要把解脱的基础扎稳，就需要对于五蕴有所掌握。那对于五蕴有所掌握里面的其中的世蕴，我们谈到的范围就只有到前面的六个世。因为这个六个世啊，这个六世六个事呢，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讲解，会让大家看到这个六事确实也都是像受想行运一般，它也是一样刹那刹那的变化，它也一样具有虚妄不实的本质。那知道了这个之后，就会从此之后就不会把六个事呢当作是一个宝贝一样的在执持，甚至呢在生死之间呢都牢牢抱住不放啊。这个呢，如果呢能够了知六世，并且呢能够知道说六世啊，六世真正的灭尽关系到解脱的话，那么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呢进一步的来谈说啊，接下来怎么样观行第七世的运作，接下来又是怎么样能够找到每一个人本来具有的清净本心，也就是《金刚经》心经所谓的那一颗清净本心，那个就是第八世。所以我们在说后面的七八世呢，我们都是留在大乘法里面再来详细的讲。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讲次里面也都是集中跟大家说啊，跟大家说前面的六个事。那么前面的六个事里面啊，六事里面的前面的五个事恰巧就是我们对应到我们的五种的感官机制，也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跟身体啊，所牵涉到的五个感官机制。那么这个五个感官机制呢，眼视啊，眼视的这个分别的对象，我们说眼睛这个感官机制哈，它里面牵涉到的视就叫做眼视。眼视很显然就是要来分别什么呢？分别当前境界里面跟色有关系的事情，好，就是物质界有关系的这些我们呈现出来的这些色尘方面的事情啊。具体来说就是呢，眼视啊，会看到什么呢？会掌握到色彩，掌握到明暗，掌握到大小，掌握到形状等等。那么耳视呢， 耳识相对应的耳识呢，所摄取的境界呢，就是关于声音的大小跟高低，这个都是耳识的范围。鼻识呢，就是闻到的是香的或是臭的，这个是鼻识的范围。那舌识呢，就跟味觉有关，所以舌识呢，所摄取的是所谓的一般我们所常常讲的，像酸、甜、苦、辣、咸等等的啊、哦，这一些个味道。那身识呢？身识呢，牵涉到了就是呢，我们的触觉，所以会谈的是这个眼前我们所触到的对象，到底它是软硬的程度，或者是它是滑的啊、哦，还是呢粗涩的啊、哦，或者是粗细啦，或者是冷热等等，这个都是呢我们的身体在接触到外境的时候所会引起的所谓的身识。所以我们可以说啊，我们说人的八个识里面的前面五个识，就是对应在我们的五种感官机制，也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所对应到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识。那么有了这个五个感官机制之后啊，那么接下来的第六个识叫做意识。意识了别的这个状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啊，前面的五个识所描述的都是个别的感官机制所得到的所谓的最直接最单纯的第一手的感觉，第一手的资料。但是关于这个资料的更进一步的分析，或者更进一步的分别，那就是意识在作用。所以我们回头来看，比方说眼睛会看到色尘、哦、会看到色尘，我们刚才讲眼睛看到的色尘就是色彩、明暗、大小、形状等等。那可是如果针对我们说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进一步要分辨这个形状到底是到底是完整的圆形，还是说这里面呢不是很正的圆形，或者说这个形状跟金字塔的形状很像啊、哦、这个关于形状的详细的分别，那自然就不是眼识负责的事情，因为眼识所看到的形状应该是第一手最直接的了别，进一步细部的了别就是意识的。所以真正对关于说眼前这个形状到底是不是像一个金字塔，那就是意识的了别。又譬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啊、哦、除了直接看到肤色之外，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说这个人的表情是什么，这个人神态是什么，甚至是说这个人气质好不好。那关于这些表情、神态、气质，都不是眼睛直接去看到所能了别的，而是呢这些透过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直接的资料之后，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由意识去了别表情、神态跟气质。同样对声音来讲，意识所了解的声音的范围，就是会判断声音的好音质的好坏与否，或者是说它有没有走音啊，或者是它我们今天听到的声音是由哪一个乐器所发出来的等等，那这些都是意识所了别的声音的范围。至于说香的话，我们刚刚说直接的就是鼻子呢、鼻识呢去辨别是香或是臭。可是如果说针对目前这个香味，我们如果除了直接的香跟臭之外，我们还进一步能够去分辨说，诶，这个是到底是哪一个牌子的香水，或者是说我们能够分辨说现在这个味道是不是代表了家里面的瓦斯可能没有关好，必须要小心注意等等。关于这个部分香味的进一步的分别，当然这个都不是鼻识的范围，而是我们的意识在分辨。 味觉的部分也是如此啊，因为我们在味觉部分所分辨的舌识所分辨的是基本的这些味道，像酸甜苦辣咸等等的这些味道。可是关于说吃起来的味道啊，这个味道目前的这个食物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加了多少成分的巧克力，还是加了什么样子的牌子的可可，那这个细微的了别当然就是意识的了别了。至于触也是一样，触我们说触的本身除了根本的这些分别，像比方说我们说它是粗的是涩的是软的是细的是滑的等等，关于这些了别当然就是直接的触。可是如果我们触了之后还能够分辨说这个我们眼前所摸到的棉被它到底丝的品质是含了多少，或者是说这个棉被呢触感舒不舒服啊，是不是呢合于我们的意等等，当然这些触的本身就全部是意识了知的范围啊。所以我们说呢哦，前面的六个是色声香味啊，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些五个感官机制呢，就是我们跟外界接触的窗口。我们透过这个窗口得到的啊，直接简单的这些感觉机制的这些分类。那可是呢，接下来对于这些啊，从五个窗口进来的资料做非常精细的了别这件事情，当然就是意识在做了别。那并且呢，这个意识呢，可以说啊，意识呢是人类很可贵的啊一个资源啊，因为我们如果跟所有我们一切的旁生类来讲的话啊，我们可以说，我们跟这些旁生比起来，也许在五种的感官机制上面，我们不见得能够比得上这些啊旁生们。比方说，我们说鸟类的视觉，也许都比我们好的太多了啊。那一只狗它的这个鼻识可能比我们的鼻子呢要灵敏的太多太多。问题是所有的这些旁生他们的意识跟人类相较起来的话都相去甚远，也就是因为这个意识的缘故，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哦，才能够看到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文明啊、哦的这个传承，伟大的这些所有的一切的知识，包含科学、文学、艺术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我们的意识。甚至我们今天讲说，观众们今天呢有心想要探寻生命的真相来学佛，那么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所有用到的关于思维啦理解的这些事情，也全部都是在意识的范围里面。所以可见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意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重要到说呢，我们甚至往往会觉得意识就是我们存在的最主要的价值哦。那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前面讲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个识，它的共通性哈，虽然说意识相较于前面的五个识来讲呢，它是凌厉的太多了，并且我们刚才讲，是我们所有一切几乎都是由意识累积而来的哈。可是如果我们回归到识蕴的本质，啊，就是这个六个识的本质来看的话，我们说这个六个识呢，它们都是由于我们有相应的根接触了。境界之后才会产生的事，比方说我们对于眼前的颜色的判知，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眼根，也就是我们的眼睛跟相应的视觉感官机制碰到了境界，碰到了颜色的这些物质的法之后，然后我们才会升起眼识。同样的，我们说耳朵也是一样，耳朵也是因为我们听觉的感官的机制哦，碰到了声音之后就会升起的耳识。那么眼耳鼻舌身意，最后一个意的部分呢，其实它之所以会升起意识，也都是因为由于我们有一个意根，也就是我们啊每一个人都有的第七个识，由于我们的意根接触到了意根所相应的法尘之后， 就直接会升起意识了。当然，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也之前也告诉大家说，关于一根，关于这个第七识、第八识的这些事情呢，我们都会在大乘法里面再详细的跟大家说。但是这里面呢，总而言之，就先跟大家说，六识呢都是由于有我们相应的这些机制根，然后呢接触了境界之后所产生的了别的作用。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大家就很自然就可以知道了，因为每一个识的升起都会因应境界而产生。那么境界，我们前面就已经说过了。我们说境界的变化，只要您的心思够细腻的话，只要您的定力够好，那您呢，不管是透过思维的方式，或是透过观行的方式，也一定都可以确认，我们眼前的境界呢，其实是在刹那刹那之间变幻无常的。那这样，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因为我们的六个识其实都是因应在眼前境界而产生的。如果境界是这样子的变化的话，可以想见，我们的六个识也必然是这样子刹那刹那的变化的哦。更加上说，我们自己如果是以前面五个识来讲，前面五个识它的产生都是必须由我们的五种的感官机制来接触了外境。那么这个五种的感官机制，又是基于我们的色身、我们的身体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当我们在说色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讲，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其实也都是在刹那变化的。比方说，我们从眼睛看得见来讲，那么这个事情呢，会随着我们当天的身体状况而产生看得见、看不见、看得清楚不清楚等等的差别，甚至随着我们这个近视或者老花的这个状况呢，都会有所不同。所以可见前五识来讲，跟前五识的这个升起来讲，可以说，不仅是感官机制，或者是他所感知的境界，都是一样刹那变化的。那么，对于接下来的我们说一根接触法尘而产生意识这件事情来讲，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跟大家谈所谓的一根的状况。不过，我们说一根所接触到的法尘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给大家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法尘其实就是我们呢接触透过五种感官机制进来之后，在心里面升起的相应的境界，叫做法尘。那正因为有法尘的存在，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对于眼前的境界呢做细部的了知。那么，当然，如果从这个方式来看的话，法尘必然是源于眼前的境界或者我们当下的境界而产生的，所以法尘当然也是刹那刹那的变幻不停的。那既然如此的话，一根在接触法尘升起意识的时候所升起的意识，自然也必定是刹那刹那的变幻不停的哦。更何况在以后的大乘法里面呢？各位观众呢，应该都有机会学到，其实一根的本身也是一样的哈，也是一样在刹那刹那的变化的。所以整个来讲，六识来讲，都具有无常变化的特性在哈，所以它不会是一个我们说生生世世都要保有、都应该要保有的恒常主体，更不会是我们修行的一个主要目标。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性质，这个六个识呢，我们说在人间在人间，我们有五种状况都可以看得到，这六个识呢会断掉。会断掉。比方说，当我们睡得很熟，完全没有做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完全没有眼耳鼻舌身事，更没有意识。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有意识的话，那就表示还在做梦。既然睡得很熟，没有梦，那就表示没有意识存在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其中一个六识会断的这个状况。其他包含说我们昏迷了。比方说我们的麻醉剂用得很深的时候，我们昏迷的时候，这个时候当然也就是所有的六识都断了。或者我们呢进入正死位，或者入无想定，或者入灭尽定，那这些状况呢也会观察到六识都断了。 那 以上的这些讲的这些东西呢，可以说我们平常可以想象可以观察到的都是睡熟了或者是呢昏迷不醒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六识是断灭的。既然是这样子，六识那就很明显的可以观测到六识是会断灭的，所以它当然不会是我们三识修行应该要修行的目标、哦、那当然就是在这里呢，就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总结。我们前面看到的色、受、想、行、识这个五个运，其实每一个运它的特征就是无常、变幻、会断灭。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五运本来就是我，所以我们自己所以为的我、所宝贝的我，其实真正是无常，真正是会断灭的。那我们的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要认知到我的虚妄会断灭的这个真实的样貌。好，今天就先跟大家说明到这里。阿弥陀佛。
假如来藏，台南共修处法义主著。本书针对诽谤根本心阿赖耶识的邪见，以校正及理正两个方向来分析辩证，可以免于学人被应承派中观邪见以及假名施舍而主张无实之幻想真如、幻想如来藏者所误导。